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我们来看一看香港的政情。我想如果要问一问大家，香港现在哪个才是话事人、揸撇人，那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军政府、港共政府、李家超、邓炳强、一伙，但是呢他们始终都是香港本土的武装势力，这样以中共的性格会不会放手给这帮人话事呢？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两年的新闻，香港自从国安法立法之后，一路都永无宁日，主导了香港主流的新闻消息都是围绕着国安法拉人、拘捕、审讯这些这样的新闻。那国安处既然是主掌了现在香港重要的政治方向的发展，即是所讲的路线，那很自然来讲，它是有很超然的能力，是凌驾于香港这班武装政府的。那我们在这里又看一看个事实和分析一下。今年一月份，北京当局呢就调任了原在香港出任国安公署署长的郑雁雄做了中联办主任，之后呢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一职已经悬空了半年的了，即是说这个公署是由一个人领导而走个方向的，他无人驾驶呢都是跟住某些政策规定了规规条条来到营运的。咁呢个国安公署署长又有咩用呢？我哋姑且再睇一睇新闻嘅发展啦。近日中共中央就任命咗现年59岁嘅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接任香港国安处处长。咁有分析就指佢落嚟嘅用意呢係帮助习近平推行清理嗰啲所谓嘅反习势力。而特首李家超呢就对国务院嘅任命表示欢迎，话特区政府将会持续同国安公署保持紧密沟通和合作。是不是合作？你有没有资格跟他合作？讲出来人笑狗都废啦。咁啊，李家超仲话会竭尽所能去執行港版国安法，履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咁话哇，一大段党八股啊，证明而家呢个特首办里面呢已经是由党安插的党员所出任，所以他那些文章全部都是党八股，亦都符合中央嗰个路线。咁睇返港版国安法啦，第49条，中央人民政府喺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嘅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即是国安公署啦，职责系分析同埋研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嘅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同埋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同埋建议，监督、指导、协调啊，最紧要系指导啊，同埋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蒐集和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的案件。这里表示了香港政府要在国安问题的层面上需要听命于国安公署。那大家明白了谁是话事人，不是就是国安公署那些咯，北京派下来那些咯。那公开资料就显示，董经纬就在1963年11月出生，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河北省国家安全厅的党委书记、厅长等职务。哇，官阶确是不小啊。咁佢调任香港是不是等于降职呢？在2021年的6月，网上曾经传出董经纬叛逃啊，投诚美国，并且向美国军方提供了大量情报。但是其后中方公布董经纬当月出席公开活动的图片，事件后来才得到平息。咁呢度令我諗起咗一个人，扯开少少讲啦，黄奇山啊，呢位救火队长亦都喺中共政坛消失咗几个月喎，点解冇人提嘅？曾经有海外嘅民运分子爆料啊，话黄奇山经过外蒙古辗转就逃咗去美国寻求咗政治庇护，而家系受到保护嘅证人啊，佢爆啲咩料冇人知啊。而家原来喺中国大陆入面真正嘅罪犯系冇 人会去揭发同埋追究佢哋做啲乜嘢罪行，亦都冇人理。同样呢啲所谓嘅间谍叛徒，真正嘅咧系冇人指出嚟啊？点解？因为佢哋握有太多嘅权力，太多嗰啲资料啊，爆出嚟真系冚唔住啊！臭屎密冚都系冚住啦，打人就算啦，即系等于令计划个细佬喺海外亦都逍遥法外，嗱他没法。真正嘅间谍同叛徒系冇人理得到嘅，而佢哋打压嗰啲咧，一般都唔系真正嘅叛徒啊。咁我哋讲翻阿董经纬啦，总部位于巴黎嘅情报在线啊，又喺2021年嘅年报里边指出，董经纬同习近平嘅关系密切。佢曾经喺河北省国家安全厅嘅厅长，当地培养咗好多负责习近平保安嘅人员，所以话董经纬啊落嚟香港咧，系同习近平清除啲反习势力，呢、这个一啲都唔出奇，系非常之顺理成章嘅事嚟噶。咁讲翻真正嘅叛徒、真正嘅特务或者叫做爆料人咧，就冇人理噶啦，因为佢哋掌握太多震撼嘅资料。咁国安公署啊，同埋中共嗰啲所谓国安啊特务系统，专拉啲、专做啲乜嘢人嘅世界咧？譬如好似出逃咗嗰啲省长或者细级啲嘅官员，揸住啲钱又唔系好够啊，唔系好够贿赂上级啊嗰啲咧，喺个海外就捉翻晒翻去。而好似香港人走出去海外成立啲议会啊，或者要外国政府去制裁呢啲咁嘅执行暴政嘅香港官员甚至法官嘅时候咧，就俾佢通缉，俾佢拉啦。咁较早之前咧，喺7月2日，香港政府就悬红通缉8名海外嘅香港人，话佢哋喺海外违反咗港版国安法，又唱衰香港，又叫人制裁。但系最重要啊，重中之重嗰个案件就系袁公仪喺7月1日，但系西方时间啊，唔系香港时间啊，就搞咗香港人议会嘅一个记者招待会啊，将香港人议会嘅进程进一步推上高峰，所以就袁红通缉佢啦。咁整色整水，由第8名嘅罗冠聪家人做起，用株连法或者叫连坐法威吓香港人啊，恐吓佢哋，梗系想破坏香港人喺香港议会将来投票嘅意欲啦。呢、这个已经唔使讲噶啦。咁近日咧，港共政府就等阿袁公仪嘅大女袁离望翻嚟香港嘅时间，就一次过攞咗涡轮入屋，将袁离昌夫妇同埋袁离望咧就请咗翻去调查，但系分别落口供。大家就唔好睇小呢个动作喎、哦，呢啲系诛心嘅行动嚟嘅。佢除咗威吓香港人之外咧，直接咧系使用文革嘅手段，系迫害紧袁公仪啊、袁爸爸嗰个家庭啊，将佢哋拆散，甚至系分化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大家可能喺报章度都睇到噶啦，阿容海恩啊，即是袁公仪嗰个媳妇咧，就正式登报同呢个袁公仪啊脱离呢个翁婿关系啊，唔认佢啦，唔认佢都唔紧要，仲会话坚决执行香港政府国安法嘅规定，如果知道实情，仲会举报佢啊，即系举报佢老爷啦，大义灭亲啊！咁大家睇一睇啊，一个家庭如果去到互相举报呢个程度咧，呢、这个家庭仲有啲乜嘢希望呢？呢、这个套路喺文革时期都唔知发生咗喺几多千千万万个家庭身上噶啦。结果是一个悲剧嚟噶。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第二节节目时间。咁啊，上一节讲到袁公仪嘅家庭啊，受到文革式嘅政治迫害啊，同时港共政府亦都利用呢种咁嘅手段嚟到威吓香港人啊， 将通缉袁弘的几名被他们称为通缉犯的屋企人请回去协助调查。还将以前香港众志一些核心成员拘捕。其实这一系列的迫害行动亦都表明或者叫侧面反射出中共政府长期对香港的一种管治政策，就是防你香港人和压你香港人，剪压住你，踩住你在脚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会很奇怪，为什么久不久呢国内就有些小粉红啊、小红书啊一类呢，就讲香港怎样不好，怎样不适合他们啊。跟住就批评一轮，喺度指指点点咁啊！国泰嗰啲空姐啊，即系服务员啦、啊，仓务服务员都唔放过啊！而国泰嘅总裁啊，都要亲自多次道歉。呢啲就系碾压你香港人啦，用佢国内所谓嘅民意嚟压你，其实咧背后就系共产党喺后边指挥嘅。他们这些叫做大外宣，一系列的宣传是有人带风向，有人做投诉，好戏做足全套的。那在长期的这些所谓舆论的熏陶底下呢，就真的孕育出一些仇港的小粉红，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的文化就是羡慕、妒忌、恨。为什么？即是说憎人富贵、厌人穷。中共政府长期对他们宣传就对香港如何如何好，原来其实全部是假的，反翻转来讲。但是国内那些小粉红，那些没什么文化和智慧的呢，就相信晒。那这些是大多数啊。那长期来讲制造了一种所谓妒忌，分化了国内的人啊。那这些呢就不单只是对香港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西来的外来邪灵呢，就是用这些手段来到分化中国人和统治中国人的了。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而已。那看回袁爸爸袁公仪呢，就因为是 Hong Kong Parliament 的 founder， 他一点都没有表示退缩，纵使他在国内的生意全部都没有了。家人受到迫害啊，连接个电话都唔敢打，电话亦都唔敢听，咁变相就将佢个家庭拆散咗啊。但系啊，员工表现出嚟咧，好有政治智慧同埋胸襟，不屈不挠啊。要做嘅事，佢会继续行落去。所以佢呢几日虽然系受到家庭嘅困扰，但系佢对香港议会啊，亦都不遗余力咁做咗宣传。而今次嘅事件呢，香港国安处或者叫做阿李家超嗰啲政府啦，就真係帮咗佢一把嘅。因为之前呢搞 Hong Kong Parliament 嘅呢，除咗一啲比较留意时事嘅香港人之外呢，一般嗰啲所谓家庭主妇啊，淨係懂得攞张报纸睇下有咩着数，从来都唔听新闻嘅呢，可能都会因为有啲八卦成分啊，有啲娱乐性啊，就留意到呢个香港议会啦。咁呢度又讲一讲啊，袁公仪呢就喺我今日做节目录制节目嘅时间呢，就主动咁将佢嗰个家庭背景同埋状况啊，就喺佢同阿龚小霞合作嘅一个节目，叫做袁公仪正经评论里面就交代了出来。我个人推断他为什么要这样交代呢，他是将消息首先引爆出来，免得日后被抹黑，被港共政府拿来将他的事实歪曲他讲了出来先，那些人第日一听就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了。你想歪曲和他塑造一个负面形象的角色，就冇咁容易入手啦。即使好似香港19年嗰啲历史咁啊，而家仲系任佢噏噶，佢话你曱甴就话你曱甴，话你黑暴就黑暴，连喺法庭听陪审啊，嗰啲人啊都话犯刑事罪， 中共的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自己一点都不守法，但是呢就要你们守法。他说的依法治国，法律对他来讲就是把刀，他依法治国就拿张刀来斩你的人，就是这样的意思。咁啊，讲翻袁公仪呢单家庭嘅案件啦，咁啊外边啊食住花生当娱乐新闻睇啊，最主要系睇佢嘅新抱同埋个仔啊，到底系点样同佢决裂嘅？而佢嘅仔同新抱啊，喺被邀请接受调查之后咧，所表现出嚟嘅咧，阿容海恩咧，即系新抱啦，就坚决同佢决裂噶啦，因为较早之前已经话脱离嗰个翁式嘅关系啊。咁至于会唔会离婚呢？咁仲要睇日后事态嘅发展。咁既然阿容海恩系咁忠于党嘅咧，我睇佢走嘅套路咧，都离唔开文化大革命嗰个结局啊，就系、是、家破人亡。咁至于佢个仔袁弥昌咧，较早之前咧，就被人引蛇出洞啊，钉死咗噶啦。点解话引蛇出洞呢？大家仲记得较早之前啊，喺大陆嘅博客里面呢，有啲比较有身份嘅博客啦，有个署名叫郑海侯嘅，喺7月9日呢就写咗一篇文章啊，题为到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啊。文章出嚟之后呢，就引起咗个别人士嘅揣测，是不是中央或者有些有权力的人啊，传出信息对香港现在的情况表达忧虑，要向第二个方向转一转，或者叫放缓一下那个打压的手段呢？或者甚至提出要求某种程度的路线调整？原来通通都不是，这些是阳谋啊，毛泽东讲的阳谋，是引蛇出洞啊。那结果引了一条盲蛇，呢条盲蛇呢就係头先我哋刚才讲嘅袁弥昌，佢就写咗一篇文章喺明报发表，就回应返郑海侯嘅讲法。回应郑海侯嗰篇文章就话香港要保留返啲法治啊，又话金融中心啊，仲发梦金融中心啊，好多嘢啊唔应该去得太准啦，咁啊诸如此类啦。咁文章一出呢，在冇几日之后啊，啱啱就系讲紧呢个国安公署有新官到位之后啦，亦都系咁啊大公报啊，香港大公报就以一个港共嘅立场、執行国安法嘅立场嚟到回应翻郑海侯嘅文章啊，亦都唔点名批评。咁啊，有啲人啊系犯咗路线上嘅错误啊。文章最后仲提醒香港呢啲官员啊，做事要宁左勿右，即是要跟住中国大陆入面嘅游戏规则去做。咁好明显係有针对性嘅。咁啊，袁弥昌今次呢就俾人监生捕获啦，引蛇出洞，鬼叫你系条盲蛇咩？而所谓嘅郑海侯亦都立即变脸啊，亦都讲返佢之前嗰篇文章係犯有咗一啲错误，咁啊佢出嚟更正返。咁样袁弥昌呢次嘅处境系咪好尴尬呢？不过你唔好睇啊，袁弥昌系咩博士啊，系咩议员嘅另一半啊，呢啲身份啊，其实香港好多人系唔识得政治嘅，特别系中国大陆玩嘅所谓政治，佢哋集合咗好多中国几千年嚟啲官员玩权术啊，做内斗嘅，将啲最衰嘅手段集佢哋嘅大成，再创新高峰。咁作为一啲只系辛勤工作不理政事嘅香港人，突然间叫佢哋明白咁多系冇可能嘅一回事。所以大家要多啲听我哋嘅社会舆论，咁大家会更加多洞悉世情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 珠穆商运，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呢一节我哋嚟睇一睇香港遇到真正嘅危机同埋困难啊。点解话系真正嘅危机同埋困难呢？因为佢影响到每一个香港人嘅，无一幸免啊。你话政治风险啊，好多人话我唔理事啊，冇可能入屋拉我啊咁啊。但系呢样嘢咧，系因为经济嘅问题，系民生嘅问题，所以唔到你话有得走啊，冇得走啊。死亡同交税都系无可避免嘅，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如果大家有留意经济消息嘅话咧，一路都有啲不利港元嘅经济传闻噶啦，特别系香港嗰个外汇储备啊，俾俄罗斯喺度抛售人民币，同埋其他嘅国家，好似巴西啊咁啊，都有过嚟抛售套现嘅。而香港政府又大开绿灯，大开中门，俾国内嘅股民落嚟买香港股票，系用人民币买香港股票，然后卖出可以收翻港元。呢条通道一旦打开咗之后咧，咁啲水就梗係源源不绝向呢个漏洞啊，呢、这个缺口冲出去啦。咁到底问题有几严重呢？哎，事发啦，东窗事发啦，揿都揿唔住啦。原来呢几日里面啊，香港银行嘅银根紧张啊，几次向金管局拆借。乜嘢叫做拆借呢？原来係借啲钱返嚟，即係做同业拆息啊。其实银行超借咗或者超投资咗咧，嗰日嘅结余唔够，向同业借钱嚟到填翻条数，要俾利息，呢啲叫隔夜拆息，系同业嘅银行同业嘅。而今次有啲特别咧，就唔系向同业拆借啦，系向金管局拆借啊。到底当中有啲乜嘢玄机咧？咁时事评论员黄瑞秋咧就喺佢嘅新闻不过滤啊，佢嘅节目里边咧就咁样讲噶，大家听一听啊。
银行唔够现金周转，又搵唔到其他银行借俾佢，咁就同金管局借啦。呢件事情咧就比较罕有噶，就唔系经常发生噶，而且咧涉及到嘅金额系自从2021年一月以嚟最高噶。当时202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就大陆疫情封城，到底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银行不够钱周转要跟金管局借呢？上个礼拜就报道说，7月17号星期一，金管局就透过贴现窗的方式向银行业注入了38.9亿。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日香港就打紧8号风球，同时当日公布了中国6月份的 GDP。 还有根据信报的报道，之前在7月5号就全渣打向金管局贴现窗拆借了超过31亿。其实在5月29号都有的，当时金管局就拆借了超过37亿给银行。什么叫做贴现窗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当银行要在一日结算的时候就发现流动资金不足，银行呢就会向金管局透过一个叫做贴现窗的方式去提供短期流动资金来周转。变相就是说呢，银行向金管局借钱，因为近排这个贴现窗的金额都不低的，加埋呢都几频密下，所以我就找了独立分析师卢佐仁跟我们分析这件事情。好似之前渣打向贴现窗借钱嗰单嘢啦，信报报道就咁讲噶，话根据传闻就声称啊，背后嘅原因就唔系呢间行，即系渣打银行啦，嘅流动性出现问题，或者交易员计错数， 而是被动的因素造成的。有讲法就是说，因为交易对手和银行在收市之前未能够按照承诺拆出资金对盘，渣打在对不到数的情况之下，那他结算的时候就只可以向金管局的贴现窗求助了。
嗱，呢啲系咪大陆益臭香港嘅一个表现呢？边啲银行会还唔到钱呢？地方债嘅爆煲，仲有国内嘅银行要担保地方政府出粮啊，将嗰啲储蓄存款啊都攞埋去俾佢哋食啦。呢班食鼠喂唔饱嘅，咁最拉尾出现咗财政枯竭，佢系咪还唔到钱呢？还唔到钱？你如果还唔到外国债呢，好似美国嗰啲呢就唔系咁容易㗎喎，美国佬追收佢㗎嘛。但係还唔到香港嘅债呢就好容易㗎啫。香港政府 at 都唔够胆 at 啦。梗係啦，要睇佢北京面色嚟到升官发财，呢班都系石鼠嚟㗎嘛。大家同声同气冇得 at。所以如果大家仲諗住国内发生的事情不关香港事呢，这些是太天真的想法了。那我们继续听一下黄瑞秋的分析。为
什么会不够钱的呢？渣打都不够钱。信报报道就说呢，是全渣打跟人家一间对手银行拆借资金那里出了问题。对方就好像违反了个诚信，不肯拆。所以就变了呢，要焗住令到金管局出手去借俾渣打。佢认为呢，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大问题。而最大嘅问题就系话，而家基本上系个市场银根紧张啊。佢认为呢，金管局可能会有机会持续咁样需要拆借啲钱出嚟去缓解市场嘅银根紧张。但系点解会造成银根紧张嘅呢？卢佐仁就话咧，银根紧张噶，基本上就系话唔够现金嘅一个正确解释嚟噶。另一个可能嘅解释就系话，银行有钱，但基本上咧佢就唔肯借钱出嚟。咁呢度就带出咗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系话，点解银行自己本身唔够钱周转？而第二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其他银行同业唔肯借钱出嚟？卢佐仁话咧，银行同业之间唔肯借钱，就反映咗银行同银行之间嘅信任度减低咗。喺市场有危机嘅情况之下，先至会咁嘅情况出现噶。当时2021年嘅时候啊，系因为疫情嘅关系，环球经济出现咗隐忧，大家对前景都觉得唔明朗，所以银行之间拆借钱出嚟嘅意欲就唔高噶。佢仲话咧，咁而家出现咗几单嘅贴现窗，有啲正面嘅解释就係话，因为半年结或者话呢嚟緊上市公司要派股息俾啲股东，需要大量嘅现金，所以呢银行先至会出现现金紧张㗎啫。卢楚人呢喺佢嘅 YouTube 节目度就讲到啊，喂，而家银根紧张係因为银行对前景冇信心。如果金融市场出现咗隐忧呢，咁银行之间就唔系好愿意拆借啲钱出嚟噶啦，呢个亦都系咧，属于导致银根紧张嘅一个因素嚟噶。即系话，其实银行可能系有钱，但佢哋唔想拆借出嚟。唔想拆借出嚟嘅原因系因为觉得前景咧有隐忧，可能觉得嚟紧有不明朗嘅因素，所以呢都系几唔好嘅信号嚟噶。用我自己的说话去理解卢生的意思，就是说呢，银行觉得股票市场前面可能会有大跌的机会，所以就不敢借钱出来，怕有风险。
大家听得明白吗？银根紧张啊，即是说那个现金就不足，那会不会有一天大家去柜员机那里提款，就限住大家只是可以拿10,000或者5,000呢？这个在国内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是香港出现了这个这样的信号，大家自己就执生了。讲到这里，今日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